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1月3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陈小平。今天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进行现场直播，今天我们讨论两个话题。第一个呢，李克强入局与出局，十年总理功过得失如何。第二个话题是呢，李强上位和习近平将是怎么样的军相关系。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通过美国之音在油管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2022年中共二十大后，年龄只有67岁的李克强呢出局。从2012年中共十八大建立习李体制到中共二十大奠定习天下，前后也就10年光景。李克强从入局到成为弱势总理，再到最后出局，政治生命啊可谓天翻地覆。如何评价李克强十年总理任期的功过得失？习李体制如何演变成习天下体制？李克强出局后呢，他能否平安落地？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呢，一起来讨论上述问题。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目前啊在这个华盛顿演播室的独立学者罗小鹏博士。罗小鹏博士你好。另一位是独立时评人啊，来自纽约的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你好。
小平博士好，罗小鹏先生好。
好了，欢迎两位嘉宾参加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那么我首先问的就是说啊，我们请两位嘉宾啊，每一个人啊，你能不能列啊1到3条左右李克强你认为他干得最漂亮的啊，他的德这个方面的这个评价。那么我先请罗小鹏博士。
我觉得我对李克强的评价不高，这个虽然他在这个书生的这个道德上他守住了一些底线，但是总体上呢他是乏善可陈，而且呢这个也是一个不可靠的吧消息吧，就是在十八大前夕呢，其实呢这个在习近平神隐的期间呢，这个胡锦涛曾经，我相信这个说法，曾经考虑过这个另外一种可能性，但是呢我得到的这个看的是李克强并没有支持胡锦涛，他还是以为自己有机会，就是按照原来的安排有一个双接班嘛，啊，我觉得李克强犯了跟很多人一样的错误，包括我自己在内，都低估了习近平，这个呢对他这个失败是有很大关系的。
守住了道德底线啊，但是从政绩来说呢乏善可陈，而且他错失了一次啊问鼎的这个机会好像是啊。那么郑旭光先生啊，你怎么看李克强啊先生或者叫总理这十年得的得和失？
如果说从这个作为一个总理来讲，对中国的民生经济能够起到作用的话呢，我相信呢李克强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一个呢就是他在这个疫情期间啊，尤其是在今年奥密克戎起来之后，他一直在用他这个国务院的力量和他自己的系统的力量，当然也取得了政治局啊这个多数支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一直在抗衡这个动态清零啊，这样实际上应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缓解了啊这个人民的一些痛苦啊，但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没有和习近平决裂嘛，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他的这个执政期间呢，始终推崇这个自由经济的这个理念，这个非常清晰，和习近平是南辕北辙的啊。比如他推出的这个放管服 这个观念啊，在2015年就推出这个，一直到现在啊，他一直在，可以说大声疾呼，也在做一些事情。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给这个官场，给这种喧嚣的这个舆论啊泼冷水啊。他就讲这个，在这个去2020年的那个记者招待，总理记者招待会，他说这个6亿人的每人均收入啊只有1000元左右啊，那是这意味着还有几亿人是几百块钱啊。那么这样都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比较负责任的一个政治家的一个做法。
关于李克强的这个为政的评论啊，我们两位嘉宾的差别比较大啊。那么正好我们有一位网友啊叫黑利啊，他针对李克强的啊这个作为啊，他有一个看法，他说虽然无惧一事啊，但是大众创新啊，激活经济，减税降费，扶持小微企业的方向都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他做出的最大努力。那么罗小鹏博士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在这个李克强任期10年内，其实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一些非常深刻的变化。那个我觉得李克强从这个概念上，从理论上，其实没有能够把握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现在对他要求太低了。这个因为在这一段时间对等的，就习近平其实也没有怎么准备，李克强的没有准备，他有一个很大的障碍，就是他用人不行。就是说他如果他能够更这个深刻的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深刻，比如说就是中国整个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政策的这个方向性的和体制性的这个错误啊，他本来是应该至少能够发出一些声音来的。就是我们整个在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个房地产的这个灾难啊，李克强是难辞其咎的作为总理。
所以说我们罗小平啊博士对李克强作为总理的批评啊是比较多的，那么郑旭光先生肯定的相对多一些。好了，我们现在回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啊，18大搭建的这个洗礼体制，刚才罗小鹏啊博士谈到叫双接班体制，从这个制度设计来说呢啊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那么正好罗小鹏先生是一个研究这个总理问题的一个专家啊，大家都知道他写的那篇文章啊，总理问题的难题呢受到了很大的关注，所以我们想请罗小鹏的先来出说，就是说18大当初搭建这个体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考虑呢？
18大这个当初这个我想这个它是一个团派和这个红二代和太子党的一个平衡的问题。这个我也不能够有确切的证据，但是李克强显然并不是因为他的能力得到了证明，李克强显然是就是说他代表了团派里边的那样一种基本的，你也可以说是平庸的那么一种特点。如果是跟温家宝比的话，温家宝主要是从他的才干，我觉得总理呢，这个不管是哪个国家吧，应该说他的治理才干是第一位的。那在这一点，他一上来他是作为这个团派的政治代表，而不是从一个才干，这个本身就违反了中国所谓军相的这个传统。因为相如果没有才的话，那个这个整个的这个，但是你的政治倾向的问题也很重要，也涉及到你的生存的问题。但是你没有才干的话，那必然是灾难性的。
所以说我想追问罗小鹏博士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个当年在习近平审影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备案，就是说好像是啊有让李克强取代这个啊习近平的一个意思，但是李克强坚持往后退。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呢，你认为啊他是作为后来的团派的代表推出来啊，在这个政坛上呢和 红二代那一派呢做形成一个啊制衡，而他个人的这个才能不够，所以我想问你，这个信息啊是你这个爆料，还是你有一个信息的来源呢？
也有吧，都有一点，但是我记得在那个博讯网上曾经比较详细的，其实还不是比较详细的介绍过当时这个就是习近平神隐的时候胡锦涛的一些动作。大体上呢，那一次神隐呢是习近平的一个摊牌的一种方式。我觉得团派的处理呢，包括李克强在内呢，我细节我是不能够，但总体上他们是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嗯，好了，这些光先生，这个我想请问你，就是说罗小鹏先生在他的那个文章里头啊，他有一个观点，他就想让这个最高层的这个权力啊形成某种这个活力啊，因此呢曾庆红在设计这个激励体制的时候呢搞了一个啊李克强和习近平双接班的体制。那么你怎么样看曾庆红当初设计这个激励体制的这个初衷呢？
我想作为这个所谓曾庆红设计洗礼体制，我没法核实这件事情啊，只能从网媒上看到这样一些说法。我们也知道中共是阴谋政治啊，我没法确认。但是呢，从所谓洗礼体制这么一个说法来看呢，实际上我们在之前我们还能听到类似的说法，叫什么呢？叫习王体制，就是当王岐山啊反腐势头很盛的时候，习礼体制似乎被习王体制替代了。那么在十九大啊，这个王岐山出局之后啊，又好像又听到了习礼体制。那么习礼体制之前呢还有什么呢？还有江朱体制。那么江朱体制之前有江李体制啊，虽然说这个朱镕基是三号人物啊，他也被称为江朱体制。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总书记和总理啊之间的这种权力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搭配的一种形态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是中共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体制中间，党国体制中间，党和国家部门啊，我们知道国家主席是一个基本上是个礼仪性的，那么和主要是和政府部门，就是政府总理南院北院之间的一种关系如何调节。但是这种关系呢当然取决于啊党的系统内部的派系啊派系安排，这个不可能是由曾庆红来决定这件事情的啊。那么这种派系政治应该是从毛泽东去世以后啊，从这个华国锋接手那一天开始，中共的这派系制政治寡头共治格局就是一直是存在的啊。因为华国锋时期就是有叶剑英啊，很快有这个77年邓小平就复出啊，那么那个时候派系政治就非常清晰啊，这个态势一直延续到，可以说延续到这个二十大是一个新的开始。
好，那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到2014年的时候呢，就有媒体问啊李克强总理哪里去了？那么从习李体制的提出啊，刚才我们的这个屏幕上也显示，官方的媒体的报道的晚上也提到了习李体制或者新政治周期啊这么个术语。那么当时呢，我记得林鹤立在啊 BBC 一篇文章讲啊，他说中国的那个是政治呢已经进入了啊这个毛一人政治的这个时代啊，2014年就他提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问罗小鹏啊博士，就是说从习李体制变成了啊这种迅速的权力向习近平这种倾斜，那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他这里边我觉得刚才你们就是徐光你没有谈到，就是红二代接班的这个背景，这个安排呢其实是一个很重大的安排。这个反正我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有些信息不便透露了，就是说红二代一直希望跟这个江泽民确认，就是说江泽民不会这个背弃他的承诺，要把权力交还给红二代。这个红二代一直是提醒江泽民，江泽民一直都是认为，就是说 我会这样做，对吧？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就是叫一加一个。所谓一加一个呢，就是说在这个正国级吧，就是说最元老级的这个一家出一个人，只是在这个人里面选择接班人啊。一加一个这句话是来自江本人的。那么实际上这个竞争呢，就是一个非常窄的。在这个红二代问题上呢，它超越了这个中共这个传统的派系斗争啊，它这个基础呢，直接是跟这个血缘的这样一个代际的这么一个安排。这个呢，恰恰是中共体制一个致命的问题。中共的社会制度的社会体制的安排呢，有现在有一个英文的词叫社会安排，它在跨代的问题上其实是没有安排的，而或者说它这种安排呢是不可能够这个不断的再生产这种秩序的。从高层来讲，就涉及到一个打江山这一代人的特权能不能传给子女的问题，它缺少正当性。从社会的角度呢，就是说农村的生下来的就是农村户口，所以这种社会地位也是对于城市化呀、这个人口的这个流动啊，这种社会安排都是用中国的俗话，都是这没有留屁眼了，这个是个，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不仅仅能够用派系斗争来回答。
这个罗小鹏博士刚才谈到这个问题啊，我想起了我10月24号对蔡霞教授的访问啊，他说中共之间啊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的江山和我们的孩子啊，那么最后呢这个江山要给我们的孩子，这个呢跟刚才罗小鹏博士谈到的啊中共的这个致命的一个问题就是血缘啊有很大的这个关系。那么我记得罗小鹏博士在这个你的那个总理的问题的文章里头啊，你也谈过，就是说啊虽然有这种啊这个洗礼体制的设计啊，想保持这种上层权力的某种活力，但是呢一有机会胆天下就会变成啊独裁者终身制的这种体制啊。那么郑锡光先生，你认同小鹏先生的这个看法吗？
应该说部分认同啊，部分认同就是说，打江山坐江山啊，这个逻辑呢，在第一辈领导人那儿啊，似乎是这个，名正言顺的一件事情啊。那么第二个来讲呢，小鹏先生说到第二代这儿可能缺乏一个合法性，这个合法性呢，我想主要来源于啊，中共这个共产党体制，共产党体制里头没有这个家族继承的这个，这个合法性在啊，没有这个道统在啊，那他顶多从中国这个传统的皇权这个思想里头找依据啊，但是呢显然中国现在不是一个皇权国家，尽管很多人啊把这个毛宗解读为毛皇，习解读为习皇，但是这是一种比喻啊，这是一种比喻。那么真正的我们还看他还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列宁主义的政党体制啊，这是他最内核的东西。那么习近平这一次二十大可以说这个打清一色，这是已经把中共这个政权放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了啊，我是这么看的，就是他类似于毛泽东时期那个体制，但是他又没有毛泽东的这个政治资源，在尤其是啊毛泽东时期是闭关锁国的一个状态。那么那像这个毛泽东在九大啊，现在习近平的二十大相当于毛泽东的九大啊，就是到十大时候他将无人可用。
我还是强调这个社会契约的这个，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个是红二代的，另外一个中国一直讲这个户口，就是说，这个就是要完成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的话呢，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这个契约的重新的安排，使它能够有一种不断的再生产出来的这样一种良性的安排呢，这个问题呢实际上一直没有解决，到习近平现在也没有解决。所以呢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所谓的自由派呢 这个并他们接受的这个理论呢是太过于简单了，所以这个就给这个习近平的代表的这种这个力量呢以机会啊，其中包括中国的城市化的问题啊，就是说都是鼓励，就是越大城市越好，无所谓，再大也不怕，但是我们的这个社会契约是很不完整的，这些到城市里面的人怎么样，他们的后代有什么样的机会，从来就没有讲清楚过，到现在也没有讲清楚，所以呢这个，所以我现在就是感到比较遗憾，我是在十年前的文章里头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关于地方之间的关系的安排其包含了一种跨代的社会契约在里边，但是到现在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的提出来。
好，这个下个问题我想就是请问我们的这个郑锡光先生啊，就是一位啊与改革派精英关系密切的中国政治学者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呢表示呢，在二十大上啊意外出局的政治局常委呢被认为改革意识较强的李克强和汪洋能不能全身而退啊是个问题，明年两会以后呢估计会被进一步的清算。那么我的嘉宾李兰央女士在接受我的专访的时候啊，她也在说，她说李克强他如果能够全身而退就不错了。所以说你怎么看李克强全身而退的问题呢？
我认为您的嘉宾提出这个问题啊应该是有它的合理性的啊，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习近平现在这种所谓的加速期制啊，让大家耳花这个眼光缭乱了。我觉得他习近平很多人把他叫加速师，从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啊他并不是主动轮啊，主动轮是所谓的他说的这个两个大局，国际局势的变化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啊，所以他强调政治斗争，这是他的应对方案啊，所以树欲静风不止，就是说从他主观上未必有要清算李克强汪洋的想法，但是呢也可能事态到了那一步啊，他将不得不出手。那么我觉得一个很关键的时期啊，就是要看从现在开始到明年两会期间这四个月啊国内局势的变化和国际政治的变化。
好，下个问题我想请问这个罗小鹏啊，就是关于李克强啊一个痴迷的问题。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就是说李克强啊能在中共党内这个存在啊，刚才你提到就是李克强守住了书生的道德底线，那么郑锡光先生呢说他是自由派经济的某种鼓吹者或者倡导者，那么西方呢说他是这个自由派经济的一个经济学家，那么这个人啊到底是中共体制内的一个艺术，他还是中共体制的一个或者中共党天下的一个班衔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中共这个他在这个选这个接班人的时候啊他们选的不是真正能搞政治的人，团派的致命的问题就是他们都不是真正是搞政治的，包括胡锦涛在内。因为这个元老们虽然有分歧啊，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决定，就是文化大革命中间表现出来有政治这个能力、政治热情的这些人，基本上一律都不能用，只能用逍遥派，是吧？这个，所以像他们就根本就没有这种政治博弈的这种禀赋，在文革中间呢也没有这种历练，所以他们根本就斗不过这个红二代的这些力量。但是我想补充一句呢，但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没有那么邪乎，所以他们也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呢，就是比如说在这个习的这个最后的这一两年这个疫情期间，是确实他们是看不下去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恐怕对中国来讲就是阻止了习这个跟这个普京搞到一起去，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不仅 救了中国，也救了习，是帮了习的大忙，是吧？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抵抗的话，习一下就跳到就卷到这个乌克兰战争里面去的话，那今天的中国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习也未必能够去真正清算他们。那他现在有做的事情太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他现在面临着怎么养活这十几亿人的问题，他能力不足，所以他只能是削足适履。他要让整个经济的这个活动的水平，这种活力适应他的这种有限的这种管制的能力，所以这个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他去清算别人对自己有什么好处？我觉得我看不太出来。
好，这个谢谢我们两位啊嘉宾的讨论。那么昨天呢，我们把这个节目的信息呢发在推特，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油管的直播啊，我们观众呢有不少的留言，那么我们啊有评论有问题，那么我挑一些请我们两位嘉宾来回答啊。那个这个 ZIV 鱼啊六啊，这个推特网、啊、那个啊推特网友他说啊，开明改革派一出局那刻起呢就已经彻底玩完了啊，这还有什么好看的呢？那么郑旭光先生啊，这个你对这个开明改革派的这个怎么说一个什么看法呢？
我觉得呢，从总体上来讲，您刚才讲的那个话题啊，就是李克强是不是异类啊，是不是帮闲，我觉得他既不是异类也不是帮闲，他是党的啊中心任务的这么一个角色安排啊，角色安排。你可以想，如果说从他是不是异类这一点，他的这个经济自由思想应该说赵紫阳比他要开放的多，那么这个朱镕基啊当然有很强的国家主义色彩，但是呢总体来讲也算是这个经济自由派。那么尤其是温家宝啊，他不仅有政治改革的思想，尤其他的这个经济思想是完全西方主流的啊，并非一种完全这个放任派啊，他是带有凯恩斯派。所以像温家宝这样的人啊，都能够在总理的位置上啊坐十年，而且被称为胡温新政、胡温体制，实际上他也是三号人物，二号是吴邦国嘛。所以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共产党在既不走邪路又不走这个老路的这个背景下啊，会在这个总理这个位置上会出现一些能够反映中国啊这个真实需求的政治需求的一个总理这么一个角色，但是又不可能让他成为一个头号人物，主导性的一号人物。一号人物的话，这应该是所有的权贵或者寡头不能忍受的。如果一号人物啊搞自由化，那就是说打江山的人做不了江山了，或者他们的后代啊将会被清算啊。这种对清算的恐惧，我看远远啊大于这个交权本身的恐惧。
好。这个我们还有一位网友啊，叫 AI 的啊，这个网友呢，他对李克强进行了这个尖锐的批评。他在推特的留言是这么说啊，他不是鲜明远播的李宗棠啊、李鸿章啊，而是口蜜腹剑大奸臣啊、林灵甫啊。从他从政以来的所作所为，李克强分明是5000年来从未有过的超级巨奸啊。这样一种尖锐的批评，罗小鹏博士你怎么看？
我不喜欢这样一种。这个现在这个中国也好外国也好，现在政治一个最不好的风气就是污名化，就是我这种语言本身没有什么意义。李克强这个是一个有一定悲剧性的，也就是说他的他应该说他经历了这个80年代的这个大学的生活，受过那个熏陶，是吧？他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也知道他同代人中间有一些有思想的有才华的人，他都没有很好的把这些利用起来，这个是他一个大错啊。他这个有一种侥幸的心理，但是至于什么大奸啊什么诸如这类东西，确实他很令人失望。
这样一位下面网友啊，他说这个叫 Sky Eye 啊，他说习近平啊用10年时间 啊，把中国资本市场经济搞破产啊，无论谁当总理都是稻草人啊。中共黑帮现在呢只能重操旧业，以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名义呢高举镰刀虎头，明火执仗的抢劫收割韭菜，无人可以幸免。这些光先生啊，你怎么看这个啊无论谁当总理都是稻草人的这个看法？
我还不能同意这个看法啊。那么现在习近平已经把政治局常委会啊变成了表决机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因为按中国这个体制啊，中国这个总理啊，不仅是从体制上来讲，而且从周恩来以来的这个总理这个传统上来讲，总理这个职位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实际权力的啊，实际权力的啊。尽管呢它的内容有所不同，譬如说在温家宝这个时期啊，那他在他卸任之前，他呼吁政治改革，他当时提出了警告，如果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这个成果也会丧失。那实际上我们看到李克强的这一届呢，不是呼唤政治改革的问题了，而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啊已经丧失或者正在丧失啊。那么现在有人提出来所谓捍卫改革开放，实际上改革开放在胡温后期就已经有这个死的这个改革已死的这么一个说法了啊。所以从不管是周恩来还是华国锋啊，还是赵紫阳、李鹏、朱镕基、温家宝、李克强啊，可以说每一任总理在中国政治中啊，民生经济中间的作用啊，都是非常大的，非常大的啊，是绝对是二号人物啊，不管他排名上在第几，他绝对的二号人物啊。所以这个关键取决于说他和这个一号人物是一个什么关系啊。你像如果温家宝和胡锦涛，那温家宝的这个就相当强势。实际上另外一个周恩来，他实际上也是绵里藏针，他的也是实际上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总理。但是呢主要是看什么呢，整个高层政治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如果说习近平有牵扯，那么这个总理可能的权威就相对大一点。如果习近平没有牵扯，他又信任这个总理啊，那么这个总理的权威可以说会非常大。但是狐假虎威的一个状态。有人说把他这个习近平把恢复了内阁制，恢复了这个六部制，那他就是要亲政了啊，自己甚至有人说他要亲自出任总理，那么就是华国锋时期才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吧啊。所以我想呢，主要的还是看担当那个人和习近平是一个什么关系。如果是李强的话，咱们具体来讲这个问题，如果是李强的话，习近平可能对他非常信任啊，但是呢他在关键时刻绝对不可能像前任几个总理敢和一号人物杠，我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李克强啊，李强的话题呢我们下一个啊半小时的话题还要讨论啊。下面问题我问那个兰花花的，来自这个油管啊兰花花的一个观点啊，就是个人认为李克强在讲出中国人民有六亿人的月收入啊不足1000元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讲了大实话。中共和习近平的好大喜功的一贯作风呢，风流马不相及。所以说，在电视上对这个李克强是肯定的。小鹏博士，你怎么看？
对他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失望，就是说，我觉得他的政策上没有太大的建树，说一些这样的话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这个，在他这个十年里面呢，实际上这个。整个的世界的这个资本主义的金融秩序啊，还有它的社会政策啊，都出了很大的问题。实际上呢，有对这个80年代以来的这个所谓里根啊、撒切尔的这个路线呢、啊，有很多很深刻的批评。我觉得我们国内的这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呢，实际上对这些问题都不敏感。如果李克强有足够的思想力，他能够提出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些政策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我觉得对中国自由派一个基本的批评，就是说他们拿不出一个替代的方案来，而他们主张的这一套这个所谓的市场经济的逻辑呢，正在出现大的问题，他们连这个问题的是什么都没有能力去识别。所以也就是说，当你不能够拿出替代的这个路线的时候，或者是你不能够吸引到这个，那你就等于是把这个主导权，这种思想的这种领导力的主导权就拱手让给了你的对手。
我们罗小鹏博士对李克强的期待是很高的啊，而且呢确确实实就是说，作为李克强，他认为他应该出思想啊，这点他也没有出啊，这点批评是比较深刻的啊。那么这个我们的油管网友于四郎啊有一个问题啊，我交给郑旭光先生，就是说李克强这十年最大的作用就是表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戏码，他和习近平两人长期在演黑白脸唱双簧，让中国百姓产生中共还有正常人还有旧的错觉啊，这个观点比较有意思，郑旭光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网友批评的确实眼光比较独到啊，中共中间呢确实有正常人，但是现在中共的问题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啊，是在于它的合法性啊，合法性。刚才小鹏博士讲，就是李克强没有发挥他的作用，我觉得时势比人强，他很作为这个改革开放时代的，我把他从华国锋开始算吧啊，毛后这46年他应该算是末代总理了，因为什么呢？党的总体意志啊，从上到下要保江山的这个意志啊，这个是不可阻挡的啊，任何改革任何自由化措施一旦到了这一步，我们不要想象和平演变策略是失败的，和平演变必然要到个临界点啊，实际上胡温时期就在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时期啊，这个所有的党内的高层啊不能容忍了，所以他们选出习近平啊这么一个强势人物来实施他们的保党的意志啊，那必然是要开倒车往回转啊，但是呢有些人是想两头都沾啊，既想保住这个党国体制又保住改革开放的成果，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心早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个人心的变化极有可能颠覆这个党国体制，这是一个根本的作为一个党国上层难解的一个题，所以他们不可能把这个一号人物的大权啊赋予这个自由派的所谓的政治家，因为自由派的鼓吹自由政治的啊，对于宪政啊肯定是支持的，而胡锦涛也好，习近平也好，为什么都反宪政啊，包括江泽民，实际上这都是党的意志的一个体现。
好，谢谢我们两位嘉宾对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和对我们观众啊对第一个问题的评论啊和问题的回应。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感谢两位嘉宾啊，罗小鹏博士和郑旭光先生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呢都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呢，我们要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李克强上位和习近平将是什么样的军相关系？请大家啊喘口气儿啊，沏杯茶。我们接下来啊，马上开始第二个话题的讨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一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我在美国之音纽约演播室呢为大家主持11月30号的节目。 我们现在开始呢第二个话题的讨论，欢迎观众朋友们呢在美国之音啊油管的直播聊天室和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并呢提出您的看法。中共二十大结束，习近平呢不仅顺利拿到呢第三个任期，将政治局常委呢变成清一色的习家军，而且呢现任总理李克强裸退，下任总理竞争者胡春华呢出局，共青团派呢出现团灭现象。有观点认为呢，习近平上台做大，钻了江湖内斗的空子，此说呢有没有道理？外界普遍预期习近平的亲信现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的李强将成为下一任总理。在习近平全面掌控全局的情况之下呢，习近平以下任总理李强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最后呢，习近平打造的这个习家军的内阁对中共的命运意味着什么？那么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啊这些问题。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第一位呢是在华盛顿演播室的独立学者罗小鹏博士。罗小鹏博士您好。
你好，观众好。
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纽约的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郑旭光先生您好。
小平好，小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第一个话题呢，我想请问啊郑旭光先生啊，这个高文谦先生是中共党史的研究专家，那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啊，他有这么个观点，就是说习近平现在啊上台做大啊，跟江湖内斗这有关系，是钻了这个他们内斗的空子，因此呢啊这个习近平现在登上这个高位啊，江泽民和胡锦涛呢都难就其职。那么你怎么看啊江和胡内斗导致习近平得利这样一个结论？
我看到这个高文谦先生这个报道，就是美国之音这个采访，他在这个报道中间他提了三条啊。一个呢就是习近平拥有正统和道统啊，所以正统就是他是一号人物啊，道统呢就是他向左转啊，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党的利益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所谓的无底线啊，就是有贼心有贼胆，他说江湖都想做的事情但是都做不到啊，有这个没贼心没贼胆啊，那他有贼心有贼胆啊。另外一个就是无下限啊，就是因为他没有退路啊，这十年啊他做了太多啊，可能会被退后会被党内清算，包括他的系统会被清算的事情，所以他没有退路啊。那么这个呢大概是一个总体的一个看法。那么江和湖啊，这个空子可钻，这也是胡平先生提出来过的啊，他认为有两个婆婆他可以上下其手，这两个人调不到一块去，但是两个婆婆的这个所谓的共同底线又是习近平啊，就是说习近平可能没有能力啊，可能啊是这个有些地方啊不如他们所愿，但是呢他捍卫党的江山的意志啊可能是最坚定的，这是他们的共同的意愿的选择，我是这么看。
嗯，那么罗小鹏博士啊，这个把您请到也不容易啊，就是说您啊这个不仅呢研究总理的问题，而且呢您在二十大前有一个著名的演讲，那么这个演讲你就谈到了这个所谓的过河拆桥的问题。那么我理解呢就是红二代这些人把习近平扶上台，最后呢等于是又甩掉了这个红二代，是不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才有过河拆桥的这个说法呢？同时你也批评红二代的狂妄无知和认知缺陷。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啊，在我们第一个节目呢你也对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检讨，你能不能给我们再解释一下您的具体的意思呢？
我不是很明确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是习近平，那么我觉得呢我在上一次演讲是没有讲清楚的。实际上你想想只有这么 十来个或者不到十个一家一个人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选择的空间，你一旦确定是红二代接班，这个选择的空间就非常非常小了。那么在这里边呢，你只能够这个从江增的角度来讲，他们只能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人选，这也是肯定的。那个还有一个背景呢，就是其实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你说保江山是对的，但是呢，这里边从习近平的角度，他也看得很清楚，就是你们把一个很难收拾的，尤其是这个腐败的这个问题，交给了我，你们自己就是说想让我来这个给你们来打扫战场，给你们腾出空间，这个从政治博弈讲是这样，但是我觉得总体上。中国在十八大的时候面临的是国力空前，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办啊，对内有很多不能解决的，不知道怎么办解决为反腐的难题，对外呢怎么样运用中国巨大的这种国力也是想不清楚的问题。那么习近平呢，实际上就是说他的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选择性反腐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另外呢就是把这个对外扩张作为自己这个增加自己合法性的这个权力的一个，就是他是把自己权力最大化，充分利用自己的国力，利用手中的这个权力，是吧，打击这个一切挑战他权力的人，同时呢扩大中国在国际上。那么这两条呢，应该说他在国内集权成功的，但是他的对外的强势呢是失败的，啊，那么现在就是说他怎么样来应对这样一个局面呢？这个是我们未来面对的问题。嗯，
这些光先生，你前面讨论问题的时候呢，你提到过就是说啊，这样一种习家军全面掌权的这个态势呢。啊，情况是很危险的。那么我记得罗小鹏先生在总理的这个难题的时候里面谈到，当初曾庆红设计这个啊习李体制的时候呢，他就有一种考虑，他说这个要避免清朝的啊皇族内阁的那种垮台的这种局面啊，那么如果太子党呢垄断权力，那么政治后果将非常的严重。那么现在这个啊习天下的这个情况呢，好像就是习家军垄断了这个天下。那么你认为这种政治后果怎么样呢？
拿晚清比，有非常类似之处啊，就是，这个太子，如果说是太子党成为一个皇族内阁啊，那个跟晚清是非常像的。但是现在问题是，并不是一个皇族内阁，我们看到的都是这个，这个师专生啊，苦出身啊，是这么一个感觉。所以他习近平建立这个体制呢，还跟晚清的这个皇族内阁不一样。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的这种政经形势跟晚清是有类似之处的，只不过没有租界啊，但是因为开放造成了啊对政权的这个根基的腐蚀。尽管国力啊空前强大啊，但是呢实际上政治它政治是否稳固跟国力是没有关系的，是跟精英层人民的是否拥戴政权有关系。那么开放就当然会造成很多人对你有不同看法，那么这个对于这种粹性很强的啊一党专制体制来讲，那是不能容忍，它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我刚才想到一个小鹏博士说的对内和对外的问题，对外啊，西方世界不吃你这一套，问题关键在于对内，中国人是否吃这一套。那么中国人可以说这四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时期46年吧，我把它作为毛后时期吧，自由寡头共治或者贵族共和这么一个状况，到现在46年里头，人们适应的是这么一个经济状况，而社会状况就逐渐开放啊，生活福利逐渐改善，是这么一个状况。那么突然习近平出来这么一折腾，不管他目的是什么，折腾的结果是自由度越来越小，人们的这个福利不说改善而是大幅度倒退， 那么我们也知道，按托克维尔的说法，法国革命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长期经济增长之后的啊，这个突然下降，往往大革命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那么习近平实际上面对的是中国转型时期怎么应对的问题啊，胡温就是拖啊，他们对胡温不满的也就是拖，所以他们希望呢，第一个没有婆婆啊，这应该是江湖的共识啊，放手让习近平干啊，另外一个呢，权力要集中啊，不能是九龙治水，这个是应该是党内的共识，这也是胡锦涛被强行拖出会场的一个因啊，实际上是胡锦涛和江泽民一起中的因啊，江泽民为什么不来？不来就免得被羞辱嘛啊，包括吴邦国啊，所以我想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因种出来这么个果啊，因为他们不得不面对，要么和平转型下台啊，就是主动转型，在江泽民时期就讨论过这个问题，如何让共产党体面下台，这样可能是一个妄想啊，下台的那一刻未必体面，下台之后可能更不体面。啊，这种被全面清算的恐惧一直是他们这个不愿意做和平这个宪政转型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坚持，如果说不能往前走，那就只能往后退。实际上不管是胡还是习都在讲一句话，不走老路，不走邪路，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道路啊，这是一个不可能道路，因为只有走老路才能够维护这个体制，而走老路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封闭起来，信息封闭，要不然这十几亿人大国你是没办法治理。
嗯，那么罗小鹏先生啊，现在啊，请你这个下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您是专门关注总理难题的一位研究的专家啊。那么现在李强啊上任啊这个下任总理的这个可能性啊，几乎就是说，没有意外的，这个没有人有例外的看法啊，到这种情况。那当然，刚才也有说是习近平要说要当总理兼任总理啊，这个但是是说的人不多啊。那么这个样一种习天下的这样一种啊，李强当总理的这种军相关系啊，会产生一种什么样一个前景呢？你能不能给我们解读一下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执政的这个班子吧，它正在一个世代交替，最重要的这个一个交替呢，你像就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这些，有包括有海外留学经验、对外经商，有这一批贸易，这个就是有这个很宽的或者很深的这个国际的阅历的这样一代呢，这个他们的上台呢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一次呢，习近平呢还来不及把这一代人呢，而且也不信任啊，主要还是不信任吧，这个放到他的这个直接的这个位置上。李强呢就是这个世代交替里边的一个角色。李强呢代表的是习近平那个时代的什么工农兵学员呐，或者是什么呀，就他们跟这个80年代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不一样的，他们又跟那个这个在完全的这个对外这个开放，这个在海外的有阅历的，这个又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李强呢，我说的比较这个过分一点的话，他恐怕就是一个起沟通作用的一个总理，他是习跟这些他现在已经这个选拔出来的这些有海外经验的这些高官啊，这个比如说以这个上海新这个叫陈什么宁，这个
陈吉宁，
对，陈吉宁为代表的。那么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因为陈吉宁这些人呢历练不够，但是有很多这个李强这一代人完全没有的经验，海外的经验，尤其是他们能够直接跟这个西方的世界、跟国外的这个精英直接沟通这样一种能力。 那么实际上呢，说的直白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李强只是一个幌子。那么我不会感到惊讶，如果在李强第一届的没有满的时候，他就被哪一个什么像陈吉宁这一类的人物取代的话，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这就回到徐光说的那个问题上来了，就是说，习近平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削足适履，就是说，他面对这难题，他要把中国这个社会的整个的这个经济和活力都压下来，来适应他非常有限的治理能力。那么他的这些海归派能不能帮他完成这一点，我是很质疑的。
好，这个罗亚峰先生对这个李强的政治前途的这个预测有一个大胆的预测啊，就是这个中途啊有被取代的这个危险。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网友的提问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呢，叫朱拉处啊，他有一个观点啊，他李强啊在上海坚决执行习的政策啊，深得习心，由此成了政治局第二号人物，以后呢也只是习政策的执行者。其实现在的中共啊，只有习一个人，其他都是习的傀儡而已。这徐光，你能不能够回答一下？
也可以说，在这个领袖反党的过程中间啊，习近平暂时取得了第一回合的胜利，就是在高层政治方面。但是他的最大的问题是要征服中国社会啊，就是，我和小鹏博士的一个共同看法，就是40多年来形成的这个，这个重新新生的这个中国社会啊。那么他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斗争？因为如果说按前面击鼓传花的那个态势，必然有一届会出一个戈尔巴乔夫或者赵子阳式的人物啊，引导中国以非常低的成本完成这个和平演变啊。那么习近平啊，就代表着江湖不愿意出现这个和平演变的这么一个想法啊，所以呢，他面对他要征服这个社会，所以他要强调斗争、斗争再斗争啊。实际上，他在某种程度上，他和毛泽东有一种相似的任务。就毛泽东在49年建政以后，他面对一个庞大的所谓旧中国啊，这个还有国民政府留下来的整个这些军政人员，所以他用的办法呢是，啊，上百万的这个反革命被屠杀啊，是用这样的办法搞公私合营。实际上，我们看这次党章修订啊。更关键的除了核心啊，我两个维护放进来，更关键的是放进来了国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啊，这个话不是白讲的。习近平有人把他比作希特勒，就是大家不要小瞧他，他会按照我的奋斗的这个戏码来的啊。既然已经把按劳分配为主体放进了党章，党章是中国真正的宪法啊，这党国嘛，它是真正的宪法。按劳分配为主体，意思说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将在这些经济成分中间工作的人将是主体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我觉得很多人太轻视啊，认为改革开放几十年啊不会再开倒车，不会再出现文革。实际上现在可能出现的不只是文革，还有比文革更可怕的，就社会主义改造、镇压、反革命啊。这一系列，因为他要征服整个改开时期40多年的啊，可以说是两三代人啊，他要
好
征服这些人来。
徐光啊，我们时间，徐光，我们先生，我们时间差不多了，我们非常感谢我们两位嘉宾啊，今天讨论的话题。那么我们有一些观众啊，还有一些非常好的问题，就是说这个 Ruka 六啊，他现在说啊，习的班子到底有不人现在还敢说不同的话，让习近平听到不同的意见，这是非常啊有价值的一个看法。那么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请嘉宾回答了啊。那么今天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呢，我们就讨论到这啊。那么两位嘉宾呢，罗小鹏和郑锡光先生的这个观点呢，都只代表他们个人。那么我们明天的这个节目呢，两个话题，第一位呢是专访松韵啊，中国对台政策的艰难抉择；第二个呢是呢啊专访张俊华，德国总理肖尔茨访华啊。欢迎观众朋友们收看，提出您的看法。我是陈小平，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